大家好，今日系8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八月十一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前，请订阅我哋频道。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寻日开出条件，需由川普赔3000亿美元同解冻1000亿资产。日后任何和平谈判，川普要求必须纳入向伊朗索偿条款。包括伊朗数十年攻击美国造成的损失，亦包括过去50年对伊朗人民的赔偿。美伊各自提出新条件，短期达成协议因而更困难。美国财长贝森特寻日表示，海峡正在丧失力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有100%控制权。川普在白宫咁表示，现在每日有500万到700万桶石油可以通过油气管道兜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去。综合流量而家平均每日是1500万桶，而星期日甚至达到大约2000万桶，这个是高过冲突前的平均水准。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伊朗根本封不住海峡，被封锁的反而是伊朗自己，这样伊朗只会死得更快。这个说明了为什么川普认为根本没必要急住再打一仗，封锁就会每日令伊朗政权流血。据闻伊朗军队已经成3星期都出不到粮了。目前6个人获委任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核心担任高级职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实际形势下，寻日8月10号正式签署多项任命令。外界认为德克兰这个动作是要求新任高层做好强力反击的准备，亦都是做给伊朗内部看的。美国讲的惨况并非事实。今日8月11号，美国和伊朗在亚曼湾突然同时开火，同时也门多个地区亦都出现了大混战。也门青年运动今日袭击一艘坦桑尼亚籍船只，对这艘船开火，直接导致3名船员丧生，这个亦都是美伊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另外，胡塞武装亦都向也门穆哈港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导弹袭击沙地的雇佣兵据点，特别是穆哈方向。消息说胡塞武装向西海岸一次发射至少5枚弹道导弹。也门国家抵抗力量的主要基地之一就是穆哈。而在马里布方向，胡塞同样袭击也门政府军的阵地和市区。而这里亦都是也门北部最后一个大型反胡塞武装据点。胡塞猛攻这里，沙地和其他中东国家有联手进攻的趋势。联防协议刚刚由沙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如果乱局持续，沙地现在除了支持也门军队，亦有自己的雇佣兵，随时可能会发生地面战。而伊朗强硬派议员萨利米今日就警告说，沙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些签了防务协定的国家，如果敢对伊朗发动攻击，德克兰将会毫不顾忌作出回应。萨利米认为三国所签的协议只属纸上谈兵，他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会向伊朗出兵。其后美国今日亦采取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在亚曼湾拦截了一艘挂着巴拿马旗的货轮，该货轮企图突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多次警告，船员都置之不理。船员无视警告之后，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开火，射出2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轮无法前进。另外，伊朗在几个钟头前由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发射了多枚反舰巡航导弹，目标是美国支持的一艘油轮。而南部舍里克地区亦传出爆炸报告，美伊双方可能再次交火。与此同时，今日美军重要的战略基地迭戈加西亚的上空发现了不明无人机。美国和英国国防部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就没有作出回应。这架无人机曾经出现在美军基地燃料库附近，而这个时机和意义绝对不容忽视。因为迭戈加西亚岛被视为是伊朗的优先打击目标。今年2月的时候，美军向这个岛部署了 F-16 战斗机，以防范伊朗。外界认为无人机可能是透过远程或者海上发射的，不排除存在威胁。美军是不是真的不打？外界说是不是开战要看局势，并非绝对。伊朗获新情报警告，美军会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中和地面行动。海湾基地军力正迅速集结。伊朗高级官员透露，美军在科威特、 阿联酋、卡塔尔、沙地等六国的部队正为可能发生的闪电战进行动员。伊朗亦都警告说，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会迅速而且毁灭性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珀将军昨日参与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作战论坛，属于美以军方的敏感动作。以军总参谋长更加表示，以色列在防御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重返高强度作战状态。目前胡塞武装的挑衅越来越严重，而几日前以色列已经表示以军最后可能会单独采取行动。以色列的情报能力大家亦都知道是真的很厉害。今日国际上同时爆出两大内幕，第一就是前摩萨德局长科恩披露了重磅消息，以色列特工曾经多次进入伊朗核心地带的福尔多核设施，掌握了入面的情况。他称福尔多核设施被美军轰炸正是他所期望结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恩认为 60% 浓缩铀距离真正制造出一枚可用的核武器，技术上还是存在一段距离。第二就是之前川普前往土耳其参加安卡拉北约峰会的时候，白宫对外说他离境是搭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是将他拎埋在餐饮货车入面，秘密搭军机离开土耳其。这个是一项绝密的行动，但是到了夜晚有更多的爆料流出来。正正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伊朗密谋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去击落川普的飞机。你觉得川普应该打过去，还是用经济手段来困死伊朗？一句说话话我们知道。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那些东西是用不上，最后摆埋个骆驼积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会伤害身体。好多客人买来送给阿爸阿妈，送给亲朋戚友，甚至买给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而家超值嘅优惠，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唔系求贵，只系求啱用。健康20，等你嘅祝福日日都陪喺佢哋嘅身边。
为应付紧急状态，美国国务院10号发出最新通告，要求喺中国嘅美国公民预先同大使馆建立联络机制，并尽快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通告特别提及中国社会事件，其后掀起轩然大波。在7月底至8月上旬的敏感时段，中共高层正开北戴河会议，各类传闻不断传出。北戴河即记是新华网8月9号一篇报道，内容提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北戴河提及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诗词《浪淘沙·北戴河》，中共官网近日透露的动向值得注意。外界解读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处于下风，可能出局是因为诗中有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同消失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几句。早前传出消息，元老曾经当面向习近平追问他落台的事。北部战区陆军航空兵部队向辽宁省南部作机动警戒，是为了策应红二代在北戴河的行动。视频人胡力任近日在节目表示，现时北戴河早已经不再是由中央警卫系统一家话事，红二代可调动的力量亦都是其中，现在形成多套安保和武装力量交错进驻的局面，某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已经形成，各方各有自己的人马，亦都分别守住各自地盘。一旦情况属实，北戴河内部真正的权力格局恐怕会比外界所见复杂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红二代掌握或者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可能已超出中央警卫系统本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中国政局如果出现剧烈动荡，三个省会城市可能率先进入自治状态。这个受关注的讲法是英国预言家帕克在去年年底公布2026年预言时提出。帕克所预言的是中共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目前部分传闻亦都指向这一点。此外，有细心的人发现，虽然北戴河会议晨早已经开幕，会议召开之后亦都确实很少有公开新闻，但是直到8月6号，习近平的名字还是出现在新闻联播的报道里面。 不过八月七号至十号连续四日，央视新闻联播完全冇出现习近平个名。八月七号嘅新闻联播改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服务消费扩容升级，激发内需新活力做头条。八月八号头条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到八月九号，习近平仍然未见于头条同整集节目。八月十号晚，承袭新闻联播所有相关报道均未出现习近平，头条亦都唔例外。习近平嘅中局分析认为，可能就系今次北戴河会议。为咗减低误判同核安全风险，拥有核武同远程导弹嘅国家发射洲际导弹或者运载火箭之前，最少24个钟要向相关国家通报。美国国务院八月十一号联同日本、韩国、澳洲、英国、法国、德国等41国发表有关弹道导弹发射通知的联合声明。北京正被贴上核不透明标签，是这份声明对中共带来的首个影响。外界指出，声明表面未有点名中国，实际矛头却相当清楚，政治含义亦都超过试射前24个钟通报的要求。中国7月6号在南太平洋试射洲际射程潜射弹道导弹时，只在数个钟前向相关国家作出通知。美国并非要中国放弃导弹，而是要求北京遵守核大国应有的透明规则。核武可以发展，导弹可以试射，但是要预先通知，做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今次做法亦都令到中国核问题联盟化。焦点不只是美国国务院讲过什么，而是哪些国家和美国共同签名。名单除了北约主要国家，亦有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菲律宾，甚至白留、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国家。这个做法正触及北京近年在南太平洋最敏感的战线。美国改以核安全、导弹透明、太平洋安全和国际规范为内容，建立一条外交战线。这样做等于避开单独指责中国、容易被北京反驳的路线。北京争取南太平洋影响力将会受到不利影响，更大的透明度压力将会落在中共军队的战略核力量身上。北京可能忧虑发射通知要求之后会延伸至核弹头数量、核力量部署、预警机制，甚至更完整的军控谈判。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定于9月24号访美，北京方面就未必会轻易接受。贸易、人工智能、台湾和中美战略稳定原本都列入九月峰会的议题。美国和中国准备九月就人工智能对话，习近平访美议程现在加入了一张核安全牌。有分析指出，美国不是只要求北京在试射前通报，而是首次以更系统化方式将中国快速扩张的核力量放入国际规则和盟友共同施压的框架。中美关系可能急剧恶化，已成不可预测政治风险。外界认为这项风险亦都建于美国驻华使领馆10号向在华公民发出的安全警报，内容包括中美关系议题。警报亦都提到中国可能出现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和社会局势变化。至于习近平九月访美，他手上筹码减少，要回答的问题就增加。
再来看一则快讯。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吉尔曼在被俄罗斯监禁1666日后，在礼拜二因人道主义原因获释。川普总统礼拜二中午发帖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川普说，吉尔曼在2022年拜登执政期间在俄罗斯被监禁，在我与普京总统会谈后，俄罗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意释放他。我们感谢这一决定，亦感谢俄罗斯没有要求任何交换。罗伯特今晚将抵达华盛顿特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川普表示，在他的任期内一直优先考虑让被拘留在海外的美国公民回国，并且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完成了这项工作，使几百人重返家庭。我们亦了解了很多在世界各地被扣押的非美国公民。川普还分享的一张他的相片中，他看起来意识清醒， 但家属代表拉姆齐先前向霍士新闻透露，吉尔曼的健康状况在过去一个月一直在恶化。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登陆中国之后，白海豚路径突然大幅转向，令强降雨影响范围持续不断扩大。截至目前，湖北、山东、河北、黑龙江、上海、福建和江西等地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多地亦都相继采取防洪措施。北京全市已经发出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局8月11号同时发表多项预警。消息人士说，中共官方几日前曾经私下通知驻京海外媒体记者储备几日粮食，称商店或者会关门。北京未来几日暴雨可能较2023年严重。11号傍晚到13号日间，北京有暴雨到大暴雨，最强时段是12号凌晨到夜间，七个区发出暴雨红色预警。湖北宜昌位处三峡大坝下游，亦都引起外界关注。市教育局10号按照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要求，发表紧急通知，宣布全市教育系统全面进入战时状态，8月11号到12号期间实施停止线下授课等三停措施，同时要求有关负责人24个钟头在岗坐镇指挥。宜昌市教育局通知引起中国网络争议，不少网民推测教育局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忧虑三峡大坝上游大举泄洪，甚至重演上个月初广西六南水库溃坝。有网民称必要时会留坝不留人，又指长江下游或同样进入战时状态，除非封锁消息令下游民众遭殃。宜昌的位置特别，既处于长江三峡地区，亦都是三峡工程所在地。网传一些海外社交平台网民由三峡水库的防洪调度，联想到当地会不会存在大规模泄洪的相关风险。近日三峡库区出现强降雨，网上影片见到山洪由高处倾泻，峡谷内甚至涌现大量瀑布感的水流。北京发表新一轮暴雨和相关灾害预警，另外上海松江和无锡等地亦都录到严重积水的画面。多座水库开闸泄洪，浙江多个城市暴雨成灾，一片汪洋，大批房屋、车辆和农作物浸水，损失严重。台风白海豚8月10号进入最强风雨时段，九派新闻指网民当日上载影片，洪水窜急，直逼台州临海台州府城墙。洪水来袭的危急关头，屹立千年的这座古城墙再度成为天然防洪屏障，成功抵御洪水，守护城内老街百姓和商铺。有网民再度赞叹古人的智慧，一名 X 网友形容，现时的洪水都能够由1000几年古城墙挡住，这件事正是对中共豆腐渣工程的检验，犹如刮中共一巴掌。有网民直言，习近平将治水预算全拿去买武器，人民命悬一线亦都同他无关。该网民又问，中共强拆过几多这一类古迹？2023年7月北京暴雨成灾，新桥小青河桥倒塌，旁边有800几年历史的卢沟桥却安然无恙。
昨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纪念堂附近上空突然冒出一阵阵黑烟，黑烟相当明显。有网民拍摄现场画面，上载到 X 平台之后，事件迅速在全网传开。这段影片随即被转发到海外社群，引起不少搞笑。有人形容是中共祖坟冒黑烟，属大空之兆。有人更戏称火攻天安门，毛立玉着火了。至于黑烟实际是否在纪念堂上空已经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中共敏感区出现这件事，被指传递某种信号。胡锦涛被架走的黑天鹅事件亦都是那一年发生，天安门广场当年曾经突然出现一只黑天鹅。北戴河开紧会期间，中共祖坟却冒黑烟，网民就戏称中共日子不长了。中共目前正召开北戴河会议，不少人就将这团黑烟当成一个讽刺点，说习近平就来倒霉了。大纪元引述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说，今年高层闭门会议聚焦两项工作， 其中一项是展开中共21大政治报告筹备以及高层人士报告。阿德信基金会研究员陶米几日前在日经亚洲撰文指，习近平重建军队正面对由他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日经亚洲文章指，中共建军100周年纪念日是2027年8月1号。由于习近平曾经提出建军百年目标，民众认为届时很大机会会举行阅兵仪式。外界认为明年8月1号是习近平的死线，他有可能在这个日期之前组建一个完整的中央军委。如果阅兵式上很多中共官员和军事主管还是缺乏，要由代理军官或者中将负责指挥，就会显得习近平的清洗运动已经对共军造成了巨大破坏。
眼睛干结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呢？不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地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这个是好的日常习惯。但热敷是外在的功夫，眼睛真正需要的还是足够的营养供应。润眼宝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和 E，还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